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薇安迪，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咱们这一套的文玩琥珀蜜蜡的这个收藏的知识讲座。那么在今天这一期节目的这个第一段当中呢，我们继续给大家梳理全球各地的琥珀蜜蜡的这个产地。那么我们今天要梳理的呢是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地。从这个历史记载呢还有咱们实际的市场操作当中呢都知道，这个中国的琥珀蜜蜡呢主要有两个产地，一个是咱们中国的云南，另外一个就是辽宁的抚顺，而其中又以辽宁抚顺最为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辽宁抚顺是中国唯一一个宝石级琥珀和昆虫琥珀的这个产区。所以我们现在市场上呢还是能够见到一些这个辽宁抚顺的这个琥珀，但是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容纳量啊，以及就是说它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关注度等等呢，都肯定是明显要低于波罗的海的琥珀、缅甸琥珀以及多米尼加这个蓝珀等等一系列今天市场上更为走俏的品种。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应该知道这个辽宁抚顺的这个琥珀呀是伴随着辽宁抚顺西露天煤矿啊，这是一个露天的煤矿的开采进行的开采。不过因为今天这个煤矿的开采呢已经有这个资源枯竭啊过度开采的这个现象，所以很多的这个煤矿进行了回填。那么这也就导致呢就是说在这些煤矿当中的有一些琥珀呢可能也不得已被我们所收藏，它会被重新埋回地底。那么说到中国的琥珀呢，很多朋友就会有一个联想到一个词，就是西藏老蜜蜡啊，老藏蜡。那么有人就问了，西藏老蜜蜡这东西是存在的，那难道西藏不产琥珀吗？答案是西藏本身是不产琥珀的。为什么藏民啊藏区会有那么多的蜜蜡？这个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首先啊，蜜蜡是咱们的这个佛教七宝之一啊，琥珀啊，琥珀蜜蜡咱们这个佛教七宝之一，非常的受人重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蜜蜡呢还是这个原因，在藏传佛教呢是尤其受到重视啊，用它做这个念珠啊护身符等等，所以呢才会导致这个西藏地区有这么多的蜜蜡跟琥珀。但大家一定要记住，西藏本地是从来不产出蜜蜡的。其实这种事情在生活当中也很多，比如说这个阿拉伯数字其实原产于印度啊，阿拉伯数字并不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说这种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啊。所以说我们今天收藏的所谓的西藏的老藏蜡一定不是西藏自己产出的。那我们在理清了这个全球的最主要的琥珀蜜蜡的产地之后呢，我们后面这段内容呢给大家开始讲解这个关于琥珀蜜蜡的这个鉴定啊，以及它真伪好坏的这个评判。那么我们既然要鉴定这个东西，首先就要了解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在这一段当中呢我简单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珠宝玉石的分类。今天什么宝石玉石市场呀之类的这些词非常常见，但是到底什么是宝石什么是玉石却很少有人能说清楚。那么今天首先来说宝石，宝石呢可以用简单的五个字啊来概括它的概念，就是单晶质宝石啊，只有单晶质宝石呢才能被称之为是天然宝石，这是在这个鉴定学当中的这个概念。那么如果我们用书面化的语言来说全呢，是这句话是这样的，只符合工艺要求的天然矿物单晶体。那么我们举例的话，比如有钻石呀、红宝呀、蓝宝呀、祖母绿啊、黄玉啊，所谓黄玉就是托帕石，还有水晶这些。那么什么是玉石呢？玉石指的是符合工艺要求的天然矿物集合体及少数非晶质体啊，换句话讲就是玉石的这个概念呢就是集合体。所以就是说有的时候呢，之前有一些人认为说，那么像琥珀呀这类东西应该也可以算作玉石，不过从今天的咱们这个鉴定的分类来讲呢，我们是把这个天然的这个宝石啊或者天然珠宝玉石呢是分成了三大类，一类就是刚才说的天然宝石，还有一类就是也刚才提到天然玉石，那么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天然有机宝石。那么什么叫做天然有机宝石呢？指的是动植物成因关系的工艺美术材料啊，部分或全部为有机质组成啊，比如说有珍珠啊，另外就是有珊瑚、象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琥珀。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按照我们今天的更为标准的分类啊，说更为细分的分类，其实我们的琥珀呢应该是属于一种天然有机宝石。 在通过上一段音频呢，带领大家认识到琥珀跟蜜蜡属于一种有机宝石之后呢，从这段音频开始，我们就来通过宝石学性质来带领大家学习琥珀蜜蜡真假好坏的鉴定。为什么我会强调宝石学性质？因为咱们这一套音频呢，会有两种不同的这个鉴定的这个思路。一套呢，就是这种非常这个学术化的啊，非常学院派的，通过宝石学性质进行的鉴定；另外一种就是一些市场上的野路子的一个鉴定方式。那么我们首先呢，回到咱们这个学院派的鉴定当中，我们今天啊，只给大家讲一种性质，就是密度。首先大家应该知道琥珀跟蜜蜡的密度呢，在我们所有现在承认的宝石当中是最低的，它的这个平均值是 1.08 克每立方厘米。大家一定要注意，这是平均值。但是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琥珀跟蜜蜡啊，如果是以 1.08 克每立方厘米来算的话，它们在清水当中肯定是会下沉的，但是在饱和食盐水当中是会上浮的。那么饱和食盐水的这个密度是多少呢？是 1.13。 不过这里需要给大家补充几点。第一点，并不是所有真的蜜蜡都会在清水当中下沉，因为在市场操作当中，我们知道有一种非常非常著名的老蜜蜡被称之为清水漂，这种东西很罕见，价值也很高，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在清水当中也能飘起来。所以说并不一定所有的真蜜蜡都得在清水中下沉。第二点来讲是什么呢？并不一定所有能够在饱和食盐水里浮起来的看着像蜜蜡的东西就一定是蜜蜡，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到。因为今天有很多比如说压制的也好，比如说一些高仿的这个塑料制品都可以在清水当中浮起来不好意思，都可以在食盐水当中浮起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玩意安迪，我的个人微信 ID 啊是34490403，34490403，再次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